弟兄姊妹们早上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这个使徒行传。所以我们今天就到了使徒行传的第九章。我们可以把这个经文放回去。这样的话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那么我记得呢我们上次呢讲的是使徒行传的第八章。那么在第七章里面呢我们讲到犹太斯提凡，就是被选出来的这个管理饭食的这个执事呢，他就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了，所以呢他就成为这个第一位圣经里第一位为主殉道的门徒呀。那么这一章的最后呢就引出了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那这一章最后就说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就是说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呢，这个扫罗也很高兴看见他被打死。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扫罗呢就是后来成为圣经里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叫做保罗。那么在第八章里面呢就记载了从此之后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大遭逼迫，所以门徒就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那我记得呢上一次我们就讲到这个腓力也是这个选出来被分拣选管理饭食的这个执事，他在撒玛利亚传道。那么第八章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其实也都知道，就是记载了腓力向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传道的这个经历如果我们回去读的话我们都知道。那么今天我们就到这个第九章，就圣经的记载呢就又回到了扫罗这个人。那么扫罗是个什么人呢？那么首先呢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犹太人他不仅是犹太人，而且他是一个法利赛人。那么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呢，就是我们知道在腓立比书里他这样说，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所以他的血统呢他是这个纯的不能再纯的这个犹太人而且呢他是这个第八天就受割礼，就是遵行割礼的这样一个人。然后他说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那就是说在遵行律法的这个受教的这个教育上来说他是法利赛人呀。然后他说受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我有多大的热心呢？他说我当时很热心就是逼迫教会。那么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就是说如果你来问我你曾经有没有违反过什么律法，他说我是无可挑剔的，没有违反过什么律法。那么这就是扫罗这个人。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法利赛人呢他是犹太人里面最严谨的这一派，就是他用最严谨的这个律法受教，而且呢生活中呢严格遵守律法和规条，他们呢热心侍奉神呀，他们对神是非常非常的热心，他们在生活上也非常愿意用遵行律法这样的办法来讨神的喜悦。所以呢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呢我们都肯定都会说他在行为上是无可指摘的呀，而且呢就是说你看不出来他有什么样的缺点是吧，所以照理说呢应该是很得神的喜悦。可是呢我们在新约圣经里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当耶稣来到世上之后呢，当这个神的儿子亲自来到我们中间之后呢他们不仅不能认识他，而且呢拒绝他，那最后呢发展到最后就是把他送到了十字架呀。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我们记载的是教会初期教会的发展，那我们看到呢那些人呢把耶稣送到十字架上的那些人呢现在呢还是继续来迫害这个刚开始发展的这个主的教会呀。我们来看这个第九章的第一节好吧。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寺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那么这里面有个城市的名字就是大马色它就是现在叙利亚的首都呀，就是也叫大马士革它是一个很有历史的这个城市。那所以从这两节里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大马色呢应该住了很多的犹太人呀。 而且呢，这些犹太人里面呢，已经有人信了耶稣。那么当时呢，扫罗当然年纪轻轻，但是我们看出来他热心侍奉神。怎么看出来他热心呢？大家知不知道从大马色，从耶路撒冷到这个大马色有多远？啊？你走路要走六天，啊，所以你热心侍奉神到一定程度，你愿意走这么远的路呢，来要这个维护神的道，要把这些传异端邪教的人，把他们给这个消灭，对吧？这就是对神的热心，啊。那么他用什么方法来侍奉神呢？那这里面我们就看到啊，恐吓、凶杀、威胁、暴力，对不对？啊，他用这样的方法来逼迫教会，也就是他们所谓的热心的侍奉神，目的呢，就是要把这个刚刚开始发展的教会呢，从地上铲除呀。那么在第二节里面呢，第二句，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那么这个道呢，The way， 啊，直接翻译就是道路的意思。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如果这个英文里面它是大写，它的意思就是说指的是或者是圣父、圣子、圣灵其中的一位，也就是指的是神呀。那么这是《使徒行传》里面第一次用 the way 道路来代表耶稣。啊，第一次，以后还有很多次，但是这是第一次呀，所以它的原意就是道路的意思。那引申出来当然有方法的意思，也有当然我们走在什么样的这个道路上的意思呀。所以啊，犹太人呢当然相信他通过遵行律法，靠人的努力就可以到神那里去，这就是他们的道路呀。那么基督徒相信什么呢？那我们通过对耶稣的信心，也就是耶稣是我们到神那里去的道路呀。所以不是我们因为我们做什么，而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做了什么呀。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他自己就说过，我是什么啊？然后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对不对？然后下面一句是什么？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这就是道路的这个作用啊！所以呢，我们若不是借着耶稣，没有人可以到神那里去。这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呀。所以啊，这个啊，耶稣的道路呢，也就是生命之道的意思，它是神拯救我们的办法。那么我相信它也是神希望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走在主耶稣基督的道路上呀。所以呢，这个所以两个答案在这里呢，我相信它不是偶然的用这个道路来代替耶稣。为什么呢？现在扫罗呢就走在一个他自己的道路上。我们看第三节好吧。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呀。所以扫罗逼迫教会，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在路上的时候呢，天上就突然出现了大光，然后呢，他就这个光他肯定是从来都没有见到，是吧？他什么都看不见，是吧？然后就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们知道这个话呢是耶稣在给他讲呀。那我们知道，耶稣没有问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教会呢？”对吧？ 啊，那他直接说就是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什么意思呢？啊，当有人逼迫教会的时候呢，就是逼迫耶稣，是吧？我们知道教会是耶稣的身体，对吧？耶稣是教会的头。当主的身体教会被逼迫受伤害的时候呢，那也就是耶稣自己在被逼迫在受伤害。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吧，对吧？所以耶稣没有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教会，逼迫我的教会。他直接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呀？那么扫罗也很奇怪，他不知道这是谁，但是他说，主啊，主啊，啊，他就是说，直接就称这一位还没有认识的这一位神呢，就说主啊，啊，主你是谁啊？然后这个声音就很明显的告诉他，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们看下一节。然后这个声音就告诉他，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他本来就是说气势汹汹的，带着一大批的人啊，在通往大马色的路上，快到大马色的时候呢。本来是目的是为了要捆绑基督徒，把这些人拿到耶路撒冷去查办。但是这个时候呢，啊，主耶稣基督的大光出现，那么他呢，就是起来之后呢，他竟然眼睛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了，所以只能呢被人拉着进了大马色，在那里呢三日也不吃也不喝。所以呢，啊。请问大家，如果你在生命中你有三天什么也看不见，你会做什么？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是吧？啊，那你有福了。啊，啊，嗯，啊，我有过。啊，一般的话，如果我们有机会住院的话，如果有几天你什么也做不了啊，我们肯定会有很多的思考，是吧？呀，对吧？呀，啊，那么当你看不见的时候，你也不吃也不喝，那你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那我们知道，扫罗在这个时候呢，肯定也在祷告。我们也从后面的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呀。我们往下看第十节，好吧？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意思就是说已经相信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一个信徒叫门徒呀，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所以呢，啊，这个异象呢，那应该就是亚拿尼亚在祷告的时候呢，这个主赐给他的一个叫 vision， 不是眼睛可以看见的，但是呢就是说啊，这个啊，主赐给他祷告的人，这个可以看见。这个意象就是说，耶稣呢，就是说吩咐他要找到扫罗，然后呢，要为这个扫罗祷告，按手在他身上，目的呢是要让这个扫罗可以看见，是吧？所以，但是呢，这个亚拿尼亚他也不是个傻子，是吧？他马上就有反应，也就是我们一般人的反应是什么反应呢？他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啊。所以他什么意思呢？啊，他说，首先这个人是个多坏的人，你知道吗？对不对？如果这么坏的话，你让我现在去让他能看见这个事情，他配不配，对不对？到底该不该这么去做？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有权柄来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我去了，这个他把我捆起来怎么办？对吧？啊，所以啊，我想他的这些想法呢，也都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呢，也都是从我们人而来的自己的想法，对不对？啊，所以啊，我不知道我们。 我们有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动，神感动我们去找逼迫我们的人，或者是我们的敌人，是吧？可能有时候刚有这个念头，马上就有一个念头出来，是什么念头？哎，这个人配不配？对不对？啊，对吧？然后你又在想，这个让我去，到底合不合情理？所以你还没想多久，这个念头就怎么了？啊？就打消了，对不对？你也就不会再想，不会再接着想下去了。所以呢，亚拿尼亚呢，我想他是和我们一样的，他虽然是被主所使用的，但是呢，他也有人的这个想法在里面。那但是呢，我们看呢，就是说主呢又继续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要指示他，必为我的名啊，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呀。所以呢，这里呢，耶稣就继续告诉亚拿尼亚说，这个扫罗呢，以后要经历什么？经历什么呢？他要在外邦人、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而且呢，要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这些呢，都是在《使徒行传》的后面有记载，我们都可以找到这样的这个主耶稣基督这样的这个对扫罗所说的话呀。那么我所以想到呢，我就是说这句话当然是对扫罗说的，是吧？但是我想说的是呢，他其实呢对每一个门徒呢也都适用啊，其实对每一个门徒都适用。比如说当时的门徒，他是不是神所拣选的器皿？包括亚拿尼亚，对不对？那他们要不要人在人面前宣扬耶稣的名呢？需要吧，对吧？那他们有没有为耶稣的名受许多的苦难呢？他们现在正在受逼迫嘛，对不对？大家都已经四散逃到各处了，对不对？所以这句话当然是对扫罗说的，但是呢，我觉得呢，对基督徒其实都适用呀。我们在做的，如果你心里真正相信，请问你是不是神所拣选的器皿？啊？是吧？所以拣选的器皿就是有用嘛，对不对？呀，对吧？呀。请问你有没有宣扬耶稣基督的名的责任？有吧？请问如果神允许啊，你有没有可能为耶稣的名受苦难？我们的主都是一个受苦难的主，我们怎么可能没有苦难呢？对不对呀？当然这里讲的是为耶稣的名而受苦难呀。如果神允许我们为主的名受苦，那是我们的福分，我想我们心里都清楚呀。所以第十七节，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就受了洗啊。那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当然觉得扫罗肯定很感动了，对吧？他所逼迫的这个人亲自来到家里来为他祷告，让他可以看见。如果换我的话，我可能马上就这个开始流眼泪了，等我哭了两天之后，我的眼睛就清楚了，看见了，是吧？啊，我情愿这么想。但是呢，这个圣经里记载的就是说，他的眼睛呢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所以呢，这也是这个神借着亚拿尼亚所行的一个神迹，让保罗的眼睛可以立刻看见。看见之后呢，我们看见了，他就马上起来受了洗。所以这就是他已经相信耶稣的这样的一个证据呀。然后十九节、二十节，他吃过饭就健壮了。 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短短的几天之后呢，他受了洗，然后呢，经过亚拿尼亚呢，他和大马色的门徒和那个教会呢，同时住了一些日子，然后呢，马上就开始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就是圣经里所记载的扫罗的转变。这个转变这个词呢，实际上也就是这个得救的意思。所以这就是扫罗这个人他自己得救的经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从故事的开始我们就看到扫罗呢和亚拿尼亚这两个人他所走的道路的不同。所走的道路的不同，扫罗是走在往大马色这样的一个大路上，干什么呢？他所做的就是要逼迫教会去查办那些已经相信耶稣的人。亚拿尼亚所走的是什么道路呢？他当然相信耶稣，他是主的门徒，他顺服主。那他走了一条什么路呢？相对于扫罗气势汹汹的走在大路上去抓人的这条路不一样，他呢可能一个人啊，没有人看见，他自己走在这个大马色的一条街上叫直街，是吧？然后他进到一个人叫犹大人的家里，在犹大的家里进了家，看见了扫罗，然后他就把手放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啊，主耶稣派我来让你能够看见。这就是亚拿尼亚所走的道路。所以扫罗所走的是一个迫害人的路，亚拿尼亚所走的呢是一个拯救人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信主和不信主，他这个所走的路是多么的不一样。那我们也看到呢，那么这个扫罗经过转变之后呢，他是从一个亵渎神、逼迫人、侮辱人的大罪人啊，让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是吧？然后呢，他就成为一个蒙怜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相信而受洗，然后最后呢，成为一个被神大大所使用的仆人呀。所以呢，他从刚开始一个走在自己道路上的人呢，到接受耶稣，接受耶稣就是那道路呢，成为走在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道路上的人。所以我觉得第二节里面那个the way, 道路那个词非常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使徒行传里面第一次把这个词呢用在这个扫罗的这个经历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扫罗的转变呢可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呢，就是说他认为自己可以看得很清楚，走的很路呢很正很直。这就是我们人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说他的眼睛呢有三天的时间看不见，那么让他有时间可以来真正的思考啊，他以前呢究竟有没有看得清楚。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就是神借着亚拿尼亚呢让扫罗看见，从而他让他可以真正认识到耶稣基督就是神的道路，他因为相信他可以受洗，他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呀。所以呢，这个故事呢，你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你就会发现看见看不见这个词呢用了无数的词啊，看见看不见，保罗刚开始看见，后来又看不见，后来又看见，是吧呀？所以呢，让我就想起来呢，那圣经里面呢，那人刚开始看见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创世纪里面呢，这个亚当和夏娃吃这个善恶树上果子的时候呀。所以圣经里是怎么记载呢？圣经里说他们吃了以后眼睛就明亮了，对不对？然后他们就看见了，对吧呀？但是神是怎么说的？说你们吃果子的那天你们就必死。所以很奇怪，我们也很奇怪，为什么我们人眼睛看见的时候我们就死了，对不对？对。所以我想它是有很大的含义在里面因为呢，阻碍人和神的关系最大的障碍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人觉得我们自己什么都看得见，什么都很清楚，对不对？也可以说呢是一种骄傲，对吧？所以呢我们来 思考一下保罗这个得救的过程，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故事里的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呢，啊，如果一个人呢认识到自己看不见，看到自己其实是瞎眼的，是认识耶稣的第一步。OK， 那这也就是他的眼睛先瞎了的原因，啊，所以呢，啊，我们没有见过真正的光的时候，打个比方说，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太阳，是吧？但是呢，我们家家每个家里都有油灯，从来没有人见过太阳或者是月亮，啊，但是呢，我们晚上是有点光，因为我们有那个油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光，我们会觉得这个灯呢就是真正的光嘛，对不对？它就让我们能看见，对吧？那么直到有一天你看到了太阳，你才知道你以前是住在黑暗里面，对不对？对呀。所以我们之所以认为自己可以看见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说我们生活中没有光，是吧？是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光，但是呢，如果你真正认识了耶稣真正的光之后呢，你才会发现你以前住在黑暗里面，对不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还不认识真正的光，还不认识真正的光呀呀。所以啊，我们也很熟悉的有一句歌词，就叫“前我失丧，今被寻回”，啊，瞎眼今得看见，对不对呀？瞎眼今得看见。所以不认识耶稣的人呢，是以为都活在光里面，是以为自己都看得见呀呀。但是呢，当我们承认自己看不见的时候呢，神这个时候呢，就有机会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什么呢？耶稣就是神赐给人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呀。所以呢，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呢，我们如果要认识耶稣，就先要谦卑自己，先要承认自己是瞎眼的，啊，承认我们自己看不见。当我们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呢，我相信呢，他就会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自己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罪人，也让我们看见神在耶稣基督里啊，他赐给我们的怜悯和恩典啊。所以我记得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故事，讲了就是耶稣治来一个生来瞎眼的人，是吧？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耶稣最后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的话。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耶稣说，我到这个世上来，让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让那些能看见的反瞎了眼。也就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呢，我到这个世上来呢，让那些自己心里知道自己不能看见的，可以打开眼睛，可以让他们看见；让那些骄傲到一定程度，觉得自己可以看见的，反而呢，他们不认识我，所以就瞎了眼呀。所以这句话非常非常的有道理啊，有它的含义在里面。那么下面我们就看到，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啊，那么他们确实是瞎了眼，他们不能看见，呀，呀。所以这个故事，我们通过这个扫罗得救的这个经历，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就要来思考，呀。如何让一个法利赛人来相信耶稣？如何让一个法利赛人来悔改，来相信耶稣，来承认自己看不见？嗯？ 如何让一个法利赛人来承认自己是瞎眼的，如何让一个法利赛人来承认自己是罪人啊？这两件事情听起来非常非常的困难，非常非常困难，对吧？对一般人来说，你让我承认自己是罪人而让我来悔改，就已经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人啊。但是对一个法利赛人来说，我觉得是难上加难，对吧？但是呢，今天在这个故事里面，神就给我们了一个例子，告诉我们他怎样拯救一个法利赛人，怎样救一个法利赛人。啊，也许我们说，哎，你这个很容易嘛，你把扫罗这个故事在每个人身上用一遍不就行了，对不对？你先让他先瞎眼三天，然后你再派个人过去给他祷告一下，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打开你的眼睛，让你能看见，看见了，这不就相信了，对不对？这很容易，对不对？不是每个人都会有扫罗这样的经历，对吧？对吧？我倒是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呢，不是每个人神都让他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法利赛人的问题就是说，他们自认为圣经很熟啊，律法遵守的很好，对神很有热心啊，所以什么人到他们这里来，他们都觉得自己是看得见的，你是看不见的呀，甚至包括耶稣啊，比如说耶稣行神迹治好一个人，他们马上就可以看出来毛病，说他们说这个耶稣怎么了？你为什么在安息日治病？对不对？你这是违反了神的律法，对吧？那么如果你违反神的律法，请问你治病的能力在哪里，对吧？哎，你和那门徒为什么老在和罪人在一起？为什么不和我们在一起？为什么老和找一些这个税吏啊、妓女啊什么这些人在一起，对不对呀？所以对于这样的人呢，非常非常困难。你可以让他看到自己的罪呀，因为他们是自以为意的啊，自己的行为为骄傲的人呀。所以基本上生活中这个问题呢，没有很好的答案，如何让一个法利赛人来得救来信主，我也觉得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那我们只能来看这个神用什么办法，因为我觉得这对人来说呢，基本上没有办法，就是对极度极度骄傲的人，对认为自己什么都看得见的人呀，没有什么办法呀。所以我们再想一想圣经里面，在创世纪里面约瑟的故事，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是吧？啊，如果不清楚的话，我再稍微讲一下。那么这个约瑟呢，他的父亲有12个儿子，那么约瑟是父亲雅各最疼爱的这个儿子呀。那么这就引起了这个雅各另外的十个儿子的嫉妒呀，因为那个约瑟和本杰明是一个母亲生的，另外十个呢是另外的母亲生的呀。所以呢，这十个孩子呢，十个儿子呢，就非常非常的嫉妒他呀。再加上这个约瑟有时候还做梦，做了梦之后呢，他还告诉大家，他说啊，我梦见了你们以后要向我下拜啊，说你们这些兄弟还有父母都要向我下拜。所以这些弟兄啊，他就听的是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对不对啊？所以你跟我们一样不比我们强，凭什么这个父亲他就那么喜欢你啊？凭什么你就自己做这些梦啊？所以有一天找了个机会就想杀他啊，后来没有杀，把他卖到了埃及去做奴隶。可是呢，神呢在埃及与约瑟同在，他虽然在埃及经历了许多的苦难，但是呢最后呢就做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呀。这就是约瑟的故事。所以后来迦南闹饥荒，他的弟兄们来到埃及买粮，那么约瑟就认出了害他的弟兄们，对不对？然后怎么了？神呢就借着约瑟拯救了雅各全家，也包括那些害他的弟兄们，所以使他们存活，而且在埃及可以生养众多呀。 请问，如果你是约瑟的弟兄们，你在这样的经历中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如果你是害他的那个弟兄们，弟兄，所有的这一切全部走完之后，你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大家都很沉默，啊。你会对自己和对神有一个全新的看法，对不对？啊，什么样的看法？你对自己是有什么看法？啊？忏悔是吧？因为我是个罪人，对不对？那你会对神有一个什么全新的看法？啊？崇拜他，敬畏他，他太伟大了。他的计划不会因人的作为而改变，对不对？啊，虽然约瑟做了梦，但是我想把他杀了或者把他卖了，我想改变约瑟这个所谓的这个梦，是吧？但是竟然没有改变，啊！而且呢，他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而成就了神的计划，神太伟大了。还有什么？你对这个神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个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除了他是一位伟大的神，他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对不对？他的恩典和怜悯体现在拯救的不是义人，而是像我这样的罪人，对不对？ Yeah. 所以经过这些故事之后，我相信凡是当时卖他参与的弟兄们，在这一切所有都展现出来之后，啊，你可以想象在他们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他们当然很高兴，他们因为这个弟兄而得了拯救，但是同时他们也为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而感到羞愧，对啊。可怜的是约瑟，因为他必须忍受人间许多的痛苦，但是呢，他要遵行神的旨意，目的是为了要拯救他的弟兄。那么我们知道呢，约瑟的经历也就预表了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经历。啊，约瑟只是基督的预表。耶稣被犹太人送到十字架上，送他死的人从血缘上讲是他的弟兄们。从信仰上来说，是相信他天父的那一群人，所以也是他的弟兄们。啊，但是他被钉死，他顺服神被钉死，三天后神让他复活，因为他的顺服，神把他升为至高，神赐给他权柄，可以赦免一切所有相信他的人，包括那些送他到十字架上的人。Yeah, 因为他向人宣告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所有人的罪，包括那些钉死他的人。这就是耶稣的经历。那么今天我们学到保罗得救的经历呢？也就是耶稣赦免伤害他的人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对不对？耶稣如何赦免一个伤害他的人的活生生的例子？为什么呢？耶稣在扫罗赶往大马色的路上向他显现，问他：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为什么逼迫我？逼迫教会就是逼迫耶稣。但是呢，他带领亚拿尼亚找到扫罗，把手按到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然后扫罗就看见了，他的眼睛开了，他也看见了什么？他灵力的眼睛也被打开了， 他看见了什么？请问如果你是扫罗，你会怎么想？嗯？和约瑟的弟兄一个想法吧，对不对？神的怜悯和恩典竟然临到了我这样一个罪人，神的爱借着耶稣，借着亚拿尼亚就向他显明了，不是因为他是个义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罪人，他正在走在迫害耶稣他的教会的路上，但是主拯救了他。所以我们一起来思考，神如何拯救一个法利赛人？神如何拯救一个骄傲的人？神如何拯救一个自以为意的人？所以我们需要看到亚拿尼亚在这个故事里的重要性。耶稣可以不通过人，直接三天以后让扫罗看见，是吧？但是呢，耶稣要找一位被扫罗逼迫的人，通过他来让扫罗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又被圣灵充满。亚拿尼亚所传递的呢，不仅是要让扫罗看见，他所带来呢，也是耶稣的恩典和耶稣的爱，耶稣的恩典和耶稣的爱。所以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愿望？愿意把耶稣的爱传递给逼迫你的人？愿意把耶稣的爱传递给你的仇敌？那如果你不愿意，哦，也可以理解，哈哈，我们都是人，是吧？但是如果你愿意，请问是谁赐给你的能力？啊？是谁？是耶稣吧？为什么？为什么耶稣有这样的能力，让我们去爱我们的仇敌？为什么耶稣有这样的能力，让我们去给逼迫的人祷告？让他能看见。嗯，我想因为我们当时也是这样的人，对不对？如果我们明白我们得救之前也是这样的罪人，我们蒙神的恩典，蒙神的怜悯，我们就应该有这样的责任，也这样去对那些还不认识他的人，对不对？我们有责任去来爱我们的仇敌。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必须这么做，必须这么做。请问害约瑟的人是什么人？是约瑟什么人？啊？是他的弟兄，是吧？害约瑟的人是他的弟兄，是吧？所以呢，虽然他的弟兄害他，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也清楚他有责任拯救他的弟兄，不管是因为他父亲的原因，是因为神的原因，他有责任这么做。请问扫罗和亚拿尼亚是什么关系？嗯？请问扫罗和亚拿尼亚是什么关系？啊？你怎么知道？亚拿尼亚在向扫罗祷告的时候说什么？你翻到往前翻一页。兄弟，扫罗，啊，他们什么时候成为弟兄的？啊？是这一刻吗？啊，在创世之前他们就是弟兄，对不对？啊，小梁说的很好。在创世之前，主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对不对？神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所以创世之前，扫罗和亚拿尼亚就是弟兄，啊，只不过我们人不知道而已，对不对呀？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感动，除了我们以前也是这样的人，神赦免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去赦免人，是吧？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你要所赦免的这个人呢，其实呢，很有可能是你的弟兄或者是姊妹，对不对呀？所以如果你能看到这一点，你就知道主是什么意思。他不是说是两个不相干的人啊，你们在一起和好，你们在一起相爱。 No， 你们从来就是弟兄，只不过你们不知道而已。所以我刚才问的问题，神如何来拯救一个法利赛人？如何来拯救一个法利赛人？神用这样的办法来救扫罗，就是让扫罗来逼迫他，逼迫他的教会，就是逼迫耶稣。但是呢，神差遣一个人来到扫罗那里，向他祷告，让他可以看见。那么呢，神呢还用这样的办法来救许许多多这样其实自己自以为看见其实是瞎眼的人。同样的办法神会不停地在用。你逼迫我，你迫害我，但是反过来这个人饶恕他，把神的爱传递给他，让他因这个被迫害的人而得拯救，这就是神的办法啊！神用在约瑟的兄弟身上，神用在犹太人的身上，那神呢也用在这个法利赛人扫罗的身上。神继续把这个办法今天用在许许多多人的身上啊！所以我的问题是，教会里有没有足够多像亚拿尼亚这样的门徒？教会里有没有足够多像亚拿尼亚这样的门徒来愿意顺服神，像逼迫你的人为他祷告，来让他可以看见？如果是神的旨意，你愿不愿意走到他那里去？就像亚拿尼亚说的，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所以这就是神用来拯救人的办法，不光是法利赛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我们在神的计划里。如果是他的旨意让我们备受逼迫，如果是他的旨意让我们遭受迫害，我们要知道下一步该怎样去做。因为呢，我们已经相信他，我们愿意把他的名宣扬给许多还不信的人，我们也更知道如果是神的旨意临在我们身上，他让我们接近的这个人和我们是什么关系呢？虽然我们不愿意承认，但是呢，他和我们是弟兄姊妹的关系，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亲爱的天父，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我们有些虽然已经相信你，但是我们在行事为人上，我们有没有完全遵行你的旨意？我们有没有抵消圣灵的感动？我们有没有去不愿意去做你让我们去做的事情？所以天父，求您让我们再回到我们当初起初我们得救的时候，让我们看看我们当时的是什么样的光景， 可是天父，您是如何的爱我们啊，借着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们啊，通过他们把您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传讲给我们。所以天父，求您赐您的圣灵再次给我们啊，让我们从今呢在生活中不再走在自己的道路上，而我们有这样的心意，就是走在主耶稣基督的道路上，让我们有这样的顺服。耶稣，您让我们去哪里，让我们去做什么，求您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去做。也求您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人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们啊，虽然我们不愿意承认，如果他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求你也告诉我们，我们该怎样去对待我们的弟兄姊妹啊，即使他是对我们有过的这样的啊迫害啊。愿您这一切都在我们心里显明，也求你赐能力让我们这么去做。以上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